上海的新冠肺炎疫情严峻，4月4号单日新增确诊案首度突破1万宗，4月5号更加是新增17,077宗。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引来各种的民怨。地方官员在上有中央政策、下有民怨沸腾的进退维谷之下，由基层人员采取躺平的方式表达无言抗议，是否演变成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值得观察。亦有分析人士说，这些基层人员一夜之间就变成一名管理者，可以对社区成百上千的人呼来喝去，他们欢迎都离不及不会做抵触中央政策的事。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自从3月28日开始分批封城，先封浦东再封浦西，原定4月5日凌晨3点解封，但是上海发布消息说，在全市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前，除了因病就医等外，将会严格落实足不出户，这个亦代表着上海市民将会持续关在屋企。上海市卫健委4月6号的通报说，4月5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311例，无症状感染者16,766例。从3月1号至4月5号，上海市累计阳性感染者有90,380宗。该通报并且表示，4月4号启动上海全市2,500多万人的核酸检查，共设置大约20,000个采集点。截至4月5号8点，一共采样了2,566,500人，242,700个样本已经完成检测192,500管。上海封城期间，不少混乱情况出现，例如浦东北蔡地区就因为疫情登上微博热搜，不少被封控的居民反映菜价贵或者买不到菜，说解封遥遥无期，每日就是抢菜做核酸。在上海现年40岁的媒体工作者张女士算是比较幸运人，她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在封城之前即有预告，因此她已经先准备了菜，加上封控期间政府亦会送菜，所以对她一个人食住来讲是足够的。但是她又说，她有朋友家因为菜不够，为了抢订买菜等生鲜电商的蔬菜，而将闹钟设在清晨5点起床，因为现在网购生鲜蔬菜是非常抢手，清晨就会全部被订光。除了抢菜之外，染疫的婴幼儿被隔离收治，不给父母陪伴亦引发很大争议。一张儿童病床摆了多名幼儿的画面在网络上曝光，有些婴儿因为未定时换尿布导致屁股红肿溃烂，令到很多父母心痛不已。推特上亦传着一则视频，有一名上海老伯不满被居家隔离，对着基层官员怒斥说，现在不出门整日闷在监狱里面，这样搞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是运动群众，什么毛病，没矛盾制造矛盾，没障碍制造障碍，恐怖成这个样，公园不开，商店不开，1976年红太阳毛泽东死了都没这样。除了居民不满，亦传出上海地方官员对于防疫措施有意见。一段社区住户和社区书记9分钟的对话在网上热议，原本是住户埋怨防疫漏洞百出，最后书记痛哭失声说，上海的防疫政策完全就是混乱，自己根本不想在前线和那么多未知者接触，好想干脆将自己关在家。他亦是抌低小孩出来工作，现在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而是要他条命。另外一段录音是上海市民和上海市某个疾控中心官员对话，两个人在对话当中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这名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最好居家隔离，并且力劝这个市民千万不要去方舱医院，又说连专业人员亦就快被逼疯了，因为讲说话根本没人听，还说这个病现在变成政治性疾病，并且直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绝望，但是这一则录音目前已经被官方删除。曾经担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在居住在台湾的林宝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上海是全中国最国际化、最先进、资讯最流通的城市，因此当中国还在主张动态清零的时候，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就已经提出要同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主张相近的方向，认为维持正常生活应该要同动态清零同等重要。 佢话由于上海市民嘅教育水平高，见嘅世面亦比较广，所得嘅亦系全国最高，公务员嘅质素自然亦比其他省市好。上海嘅地方官员喺大城市嘅治理上比较细腻稳重。在过去中国的大饥荒时期，上海的物质供应比首都北京还要好。文革十年浩劫里面，上海亦是全国最稳定的地区。林宝华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文革我在上海嘛，我自己最清楚，别的地方武斗的一塌糊涂，上海私人办管理的，所以 他一定要稳住作为他的基地。
林宝华说，文革时期我在上海，他自己最清楚，其他地方斗到一塌糊涂，上海四人帮是一定要稳住上海作为基地，所以食的各方面的物质供应上海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一套是有传统的。林宝华又说，由于上海公务员的队伍比较成熟，所以较少引发执法的争议。但是近日一些迹象显示，上海居民对防疫的不满似乎亦获得基层官员的同情和支持，或者采取躺平的方式因应，是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未来发展值得关注。林宝华又说，中国媒体财新网日前报道，上海浦东某个小区居民集体签署联名信，希望阳性确诊居民在没有重症征兆之下可以居家隔离，不用送去方舱医院，并且愿意自负后果。这项提议随后亦获得其他流动的响应，就是一个案例。林宝华认为，相当于里长功能的中国街道办事处，原本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去管理和监督当地居民的单位，但看来有越来越多大楼希望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居家隔离。林宝华研判这个是获得街道办事处的同情和支持的。他说，
像这些东西，这些医生能够这样子讲话，而且没有被政府打压，那这里面就说明这个政府里面。
林宝华说，好似呢啲情况，好似张文宏医生呢一类能够咁够胆讲说话，而且冇被政府打压，要喺呢度咧就可以解释出呢个政府里面亦有人同情呢种讲法。如果唔系嘅，冇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林宝华表示，共产党最唔想睇到嘅就系人民集体行动，因此绝对唔会同意呢栋大楼嘅提议。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就是等于这栋大楼可以唔使按照中央嘅清零政策去做，咁相当于系某种程度上嘅自治。虽然上海地方官员尚有中央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下面要面对各种民怨的指责，处境看上来好像是进退维谷。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有些基层人员或者还是对此是乐此不疲的。中国新闻评论员晓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地方官员麻雀虽小，但是手握实权，这个一把双刃剑，平时获利最多是他们。相反，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受苦受官的百姓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些基层父母官。晓山说，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地方官员也是必须要做出政绩才能够得到升迁机会。如果要想做出政绩，就要对上服从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对下还要培养自己的得力干将。如果发生疫情或抗疫不力，上级会处分，他们亦会面对下面办事不力的人作出调整，但是调整完成之后还是继续要搞政绩。当然，如果他们因此被调查或者被判刑的话，政治生命咁就结束了。晓山就说，地方官员平时只要作出与众不同的几个政绩，再通过正能量的宣传和做一些关系，就会得到重视，得到升迁。但是政策并没有百年之好，一旦领导换了新面孔，地方官员就要重新计划，寻找其他的点子去搞新的政绩。晓山认为，中央的清零封城政策不单止不会令到上海地方官员为难或者抗拒，甚至还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些人在一夕之间多了很多权力。晓山说，部分基层人员欢迎都来不及，因为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还未实现共同富裕的下三滥，突然间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一个管理者，带着红袖标对社区成百上千人呼来喝去，隐藏在心里面的那种快感和满足感是得到喷井方式的释放，这个这么快活的一件事，谁会抗拒呢？上海的张女士亦有持有相同的睇法，她不觉得地方官员有些什么好为难，真正为难的是抗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张女士说，上海市民虽然对封城有很多埋怨，但只是埋怨，并不会构成对政府的反弹。基层官员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上级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到底能不能够确实执行。所以虽然有些医疗人员的死亡会令到他们感到压力，但是他们不会真正在乎这些民间乱象，因为只有疫情缓和下来，他们才能够真正减压，这个就是中国的体制。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除非上海基层官员已经豁出去，否则如果抵触中央政策，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而且习近平对国家的控制仲是相当到位的，所以地方官员不是太可能会躺平，或者真正形成各种形式的自治运动。范世平说，习近平甚至想要透过今次的上海封控，尝试一种临时动员以及练兵。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上海我都可以压得住，好，老百姓的反对，那我怕什么？其他也在。
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价值最多元化的上海都可以压得住老百姓的反对的话，那我还要怕什么呢？其实习近平亦可能是进行一个部署，用解放军的军医动员，他在做一种练兵，将他当作成一个演习，然后考验人民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范世平又说，上海人的质素高，公务员的质素亦高，但现在解放军医疗队或者是外地来的医疗人员进入上海，他们根本不会理上海人想什么。因此可以见到，近日有穿着防护衣的人将民众粗鲁地推上隔离专车，如果不配合就拳打脚踢双向。他说，中国用最激烈的暴力的方式执法，将会对上海市民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上海人没有想到这种对待二三线城市的粗暴做法仍会用在第一线城市的上海身上。所以在疫情过后，他相信很多上海人可能会考虑移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